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5号上午4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说，叙利亚准备好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将近一年前，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叙利亚和平进程的方案。穆阿利姆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后，对记者做出了上述的表示。穆阿利姆说，叙利亚代表团在收到反对派代表们的名单后，就准备参加和谈。穆阿利姆没有解释他所说的外国干预是什么意思，但是表示叙利亚政府希望能通过对话帮助叙利亚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一致通过叙利亚的和平路线图，中国是安理会成员之一，会谈可能早在明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名高级外交官说，叙利亚的任何停火都不会减弱俄罗斯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星期四，尼日利亚阿南布拉州一辆油罐车卸货时爆炸，引起大火。据报道，很多手拿油桶排队等待加油的人被烧死，受伤的人们被送到当地的医院，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伤。据报，大火持续燃烧了几个小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出现罕见的12月龙卷风，数百个家庭失去房屋，将在紧急避难所度过圣诞节。自星期三以来，强风暴导致至少14人受伤。密西西比州州长布莱恩特宣布几个县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在北至密西根州的地区发生10数起龙卷风，摧毁或严重破坏了房屋和商业。密西西比州据报有7人死亡，田纳西和肯塔瑟州分别有6人和1人丧生。在美国东部，主要城市纽约、华盛顿和费城下雨不停，最高气温达到了创纪录的摄氏22度。圣诞前夜，这天感觉更像是春天。以色列官员说，星期四，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阿布阿勒用刺刀袭击了2名以色列安全卫士。官员们说，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袭击中遭到了枪击，受伤的2名以色列人，一男一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不久，另外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希伯伦附近因试图用螺丝刀袭击以色列士兵而被开枪打死。星期三，以色列警方开枪击毙了2名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刺杀以色列行人的巴勒斯坦人。警方说，3名以色列人在星期三的事件中受了重伤，其中1人之后死于刀伤，另外1人显然是在被警察开枪制服袭击者的过程中受伤而致死。美国总统参选人对媒体报道的美国可能从明年1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一事做出了反应。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伦顿说，他对有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开始首次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感到非常的担忧。希拉里·克伦顿的竞选团队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公正的听证机会，而且美国要为那些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庇护。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Yanglin,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 C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C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九月十一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My friend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 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 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 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ie,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儿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的。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 Pill,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
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他是亚裔而嘲弄他。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 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嗯，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
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yeah,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 4 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 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他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i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嘿，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Wow, 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诶，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 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说，叙利亚准备好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将近一周前，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叙利亚和平进程方案。穆阿利姆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之后对记者做了上述表示。穆阿利姆说，叙利亚代表团在收到反对派代表们的名单以后就准备参加和谈。穆阿利姆没有解释他所说的外国干预是什么意思，但是表示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对话帮助叙利亚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一致通过叙利亚和平路线图，中国是安理会成员之一。会谈可能最早在明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名高级外交官说，叙利亚的任何停火都不会削弱俄罗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俄罗斯外交部长波格丹诺夫说，如果叙利亚内战的其他军事行动暂时停滞，俄罗斯事实上还会加强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空袭。尼日利亚一辆油罐车起火，造成100多人死亡。星期四，尼日利亚安拿布拉州恩纳维镇一辆油罐车卸货时起火。据报道，很多手拿油桶排队等待加油的人被烧死，受伤的人们被送到当地的医院，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伤。据报，大火持续燃烧了几个小时。美国南部和中部出现罕见的12月龙卷风，几百个家庭失去房屋，将在紧急避难所度过圣诞节。自星期三以来，强风暴导致至少14人丧生。密西西比州州长布莱恩特宣布几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在北至密西根州的地区发生10几起龙卷风，摧毁或严重破坏了房屋及商业。密西西比州据报有7人死亡，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分别有6人和1人丧生。在美国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纽约、华盛顿和费城下雨不停，最高气温则达到创纪录的22度。圣诞前夜这天感觉更像是春天。任何期待一个白色圣诞节的人只能前往美国的西北部。天气预报说，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内大华州和北加州天气寒冷，并有大雪。以色列官员说，星期四，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阿里埃勒用刺刀袭击了2名以色列安全警卫。官员们说，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袭击中遭到枪击，受伤的两名以色列人，一男一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不久，另外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希伯伦附近因试图用螺丝刀袭击以色列士兵被开枪打死。星期三，以色列警方开枪击毙了2名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刺杀以色列行人的巴勒斯坦人。警方说，3名以色列人在星期三的事件中受了重伤，其中1人之后死于刀伤，另外1人显然是在被警察开枪制服袭击者的过程中受伤而致死。袭击发生在雅法门外，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旅游热点。警察确认2名袭击者为巴勒斯坦人，来自约旦河西岸，年龄20出头。美国总统参选人对媒体报道的美国可能从明年1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一事作出反应。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居领先地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对有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开始首次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感到非常的担忧。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公正的听证机会，而且美国要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庇护。 克林顿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桑德斯星期四说，有关报道使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5年12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与巨变冲击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和家庭结构。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涌进大大小小的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走进了城市，却把幼小的子女留在了家乡。这些未成年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留守儿童群体。这些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无法享受到父母在生活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呵护与指导，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观的偏离和个性与心理发展的异常，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悲剧和不幸。今年6月份，贵州毕节农村就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兄妹集体自杀的事件，其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父母没有尽到养育责任是导致这起悲剧的直接的原因。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受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顾上而不顾下，中国应该提倡幼子在不远游这个观念，社会也应创造条件，消除户籍等诸多的入学购房障碍，使得那些必须离家讨生活的父母能做到若远游必携子。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如何避免类似毕节事件的悲剧发生，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先生，另外一位是教育专栏作家南乔。南乔原名是方柏林，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专栏文章《幼子在不远游》。也欢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马昭教授，圣路易斯的马昭教授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国留守儿童这个现象啊，产生留守儿童这个现象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这个节目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首先先给大家一个数字，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它显示呢，我们当时全国的留守儿童是2100万，那么这个也就代表着在全中国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
嗯，
那么回到主持人您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留守儿童现象的深层根源是什么？我想呢，可能有3点需要大家去注意。第一呢，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留守儿童呢成为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特有现象。第二个希望大家注意的呢，是我们说依托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它呢进一步将城乡差别制度化，这样呢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外来务工人口无法进入城市保障体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守儿童呢是被留守。那么最后一点呢，希望大家注意的呢，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呢在与此同时呢，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所以呢这也变相加剧了由体制造成的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以上3点呢，我想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呢是我觉得是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嗯，好，谢谢马昭教授。接下来我想听一听南乔是怎么看的，德克萨斯州的南乔先生。
主持人您好，我非常赞同马教授刚才说的一些观点，是城乡差距存在导致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它的存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我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刚才马教授讲的也很完全了，是经济跑得太快了，我觉得把社会给丢下了。那么社会系统下面不同领域呢发展是不均衡的，我们老是说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一切的经济先行，那么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呢跟不上，城市吸引农民工去建设，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富裕劳动力，所以城市里面在吸，然后农村里面在往外推，这么下来呢就有了人口流动。但是户口教育方面呢改革比较滞后，所以这个户口迁徙问题没有解决，孩子没有办法呢跟着父母出去读书。我觉得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啊是教育的观念比较落后，人们对于教育和成长的理解有偏差吧。现在关于孩子的教育方方面面的大家都围绕着这个文化课的学习，哪怕家庭也是那个学校的文化课学习的一种延伸，什么都围绕着这个考试的指挥棒转，那么家庭不过是应试的大后方。那孩子成长既然大部分都是学校教育，家长的角色呢就变得很次要，缺位了人们呢也不太当回事吧。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除了这个正规的教育之外呢，其实呢更关键的缺失是家庭这种环境可能提供的待人接物啊、品格修养啊、价值观啊、世界观这些方面的培育。而家庭和社区所能提供的大教育呢，我觉得还需要复苏。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是小教育。
接下来我还想请南桥接着来谈一谈，就是刚才因为马昭教授和你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这个问题啊，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已经是几十年的历史了，有划分成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又有大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进像北京、上海这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是非常的难，还要交什么增容费等等。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有些省份呢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户口制度的这样的改革，已经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这样的区别。那么现在这个户口问题是不是在中国产生这样所谓留守儿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您说的这个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大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这是一个方面啊，它确实需要改革。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应该允许人们这个自由迁徙，让户口本身松散一些，那么孩子呢可以根据父母所在地求学，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也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了。中国人儿女心毕竟很重嘛，孩子在哪里人们就愿意在哪里安家安居乐业。如果让人能够就近就业，工作机会不一定都有，那么各地呢应该努力创造这个工作机会，社会资源应该分散一些，不应该都往那个大城市集中，也不一定都得往这个本来资源已经比较好的地方再去流动了，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有的地方越来越多，少的地方越来越少。
我接下来想听一听马昭教授对于中国这个户籍制度对中国留守儿童现象产生是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
好，其实有两点我想这个提出吧。一点呢是这个户口制度本身，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说户口制度呢并不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制度，实际上它是从民国时期就继承下来的一个制度，只不过呢在1949年以后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重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在1949年以前的户口制度本身呢只是确定人口的这个归属地，但并不涉及呢人口自由迁徙的问题。那么在1949年以后呢正式形成了一个所谓城乡的这个户口差距，这个户口差距呢只能通过这个上学、参军和这个提干这三个路径呢经过来解决，这就导致了呢这个城乡户口之间呢缺乏必要的流动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最近呢不断的在讨论关于关于户口制度呢如何进一步的改善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人口自由迁徙和户口制度的之间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人口自由迁徙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在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 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是2亿5千万。那么也就意味着呢，不管户口制度本身的建构，户口制度本身的规定是什么，实际上呢，普通的老百姓呢，已经用他的双脚啊，已经开始实践人口自由迁徙。那么这个户口制度呢，唯一出现的问题在这里呢，就是它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说呢，是人在身在城市，脚在农村，那么无法呢将这个已经实现的城市生活呢制度化。这个是在现在户口制度需要改革的一个根本的关键。
嗯，马昭教授，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贵州毕节的这个留守儿童自杀的这个悲剧，你觉得政府，中国政府应该从贵州毕节这个自杀儿童这个事件当中应该吸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怎么样来避免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觉得这个毕节这个事件呢，当然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事件发生当时呢，有很多的媒体报道。那么在之后呢，我也看到呢，很多国家的一些组织，你比如说妇联呢，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呢，都在讨论如何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教训，所谓教训呢，有长线和短线两个不同的侧面。那么所谓长线呢，那当然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户口制度的改革问题啊，城乡经济发展的这个平衡问题啊，还有刚才南桥先生所提到的，这个教育制度如何解决大教育和小教育之间的这个矛盾问题等等。那么我这里想强调的呢，可能主要呢更是所谓的这个短线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能够去解决的问题。这里呢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呢之间如何协调，将这个有限的资源能够尽好的配置，能够解决在现有的这个无法改变的制度条件之下，来更加关注和关爱这个留守儿童。你比如说呢，是否我们可以改善民办寄宿教育？是否呢可以完善留守儿童的走访制度？是否呢可以建立一些发挥一些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那么来完成呢政府所不能够或者不能完全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呢通过这一些小的一些基本的做法来缓解现在体制所造成的一个困难的局面。
嗯，南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这个事，这个事情呢发生之后啊，惩戒可以说是很严的。比如说当地官员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集体处分。刚才这个马教授说的非常好，于长线和短线的解决方案，那我就补充一下中线吧。我觉得这个事后的那种惩戒，不如呢你事先提供一些预防。现在很多地方也建立了个留守儿童的档案呢，也有一对一帮扶的这种机制，可是在落实当中呢应该避免形式化，不要把儿童的帮扶问题啊当成一个事情来抓，而应该侧重于人以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留守儿童这种支持体系啊，完全靠行政手段可能也不行，不能指望这个基层组织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大家的能力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家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或者规章，更好的保护这些青少年的利益。如果父母亲不在啊，要有监护人，比如说父母或监护人长期不履行这个责任，那么应该有相应的惩罚。另外我觉得这个刚才马教授也说了，应该创造各种条件呢，缓解父母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把社区文化建设往山里面做，让孩子放学之后啊，周末啊或者放假的时候啊，有可以玩耍或者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建立一些图书馆啊，这些设施，这样的话能够缓解一些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能够完全指望学校来解决问题，现在留守儿童主要在学校里面，所以这个留守儿童他的关爱的责任担子主要压在老师身上，可是我们知道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也不能够在这个帮扶留守儿童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他们担子过重，因为老师也不一定他有这个专长去解决学生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啊，他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啊，心理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来解决。美国很多学校里面都有那个 counselor 心理咨询。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哪怕一个镇啊或者一个学区啊配备一个总是可以，那个名称不一定叫这个心理咨询呢，因为这个可能叫心理咨询的话，家长可能心里面有所顾忌，不愿意让孩子去。你可以叫留守儿童辅导员啊，什么调研员啊，应该由他们来研究留守儿童的支持策略，让他们去培训老师，可能这样效率更高一些。另外我觉得确实的如马教授刚才说的那样，应该发展出一些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创造一些职位，就专门去解决这种问题，或者利用这个社会力量，发展这个非政府组织啊、社会机构，让他们和学校和基层单位合作，一起来解决这种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热心的志愿者在帮忙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呢走着走，来的来，有的呢可能不熟悉当地的文化，那么本地呢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他们，他们本身也要发展，用过硬的本领取信于人吧。我觉得同时呢，本地政府、学校、家庭也应该增加对他们的接纳，不要盲目自大，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办妥。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南桥先生来说一说。我知道南桥，你是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网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叫做《幼子在不远游》。那么用“幼子在不远游”这一个观念，能否解决中国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再一个，因为我看到你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心理当中啊，受到了孔子的这个父母在不远游，像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的影响。那么只是说顾上而不顾下，那么怎么样能够转变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幼子在不远游。
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主要是相对于这个父母在不远游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也好，法律也好，好像是更讲究这个成年子女的责任。比如说中国还出台了法律吧，规定这个子女定期要看望父母，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孩子未成年阶段父母的责任，父母亲没有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却希望呢享有相应的权威，这显然是不大合理的。我是希望的这个创造条件吧，让孩子和父母有机会在一起，在双亲共同抚育的家庭啊，父母亲角色比较清晰，哪一方不在，比如说父亲出去了，妈妈在家，那么妈妈就得又当爹又当妈，那么父母亲的界限也比较模糊。另外呢，妈妈呢独自养育孩子呢压力很大，那么妈妈和孩子之间那种温暖就少了很多。那这种变化呢，都会给儿童的成长造成一些阴影。如果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完全留守，连父母亲都不在，都交给这个祖父母的话，问题更大。可能表面上是一种资源的优化组合，比如说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给老人去照顾，其实呢，我觉得是后患无穷的事情。因为对于这整个中国来说，我们将面临一个由祖父母亲，拉扯大的留守一代，我不知道这会以后会造成多少具体的社会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这一代人教育严重缺失吧，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压缩，社会流动性也会停滞，因为家庭关系就好像一个生物圈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同人员的互动啊，比如父亲和母亲之间、母亲和孩子之间、父亲和孩子之间、孩子和亲戚之间，是多元的关系。这种关系经营起来呢，非常累人，并不比工作轻松。那么留守儿童面临的状况呢，是硬生生的取消了他和父母亲之间这种经常性的互动关系，这种缺位啊，对孩子、对父母、对祖辈都不公平，因为孩子成长中需要这种关系，这是他们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部分。而大人和孩子相处也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制造回忆的地方，孩子交给老人，老人精力有限，他们只管孩子吃喝安全不生病，那就谢天谢地了，只能说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层次吧。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很累了，一旦他们这个规矩坏了，父母亲又来责怪祖父母，我觉得这样的话都是造成很多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因为孩子在家的时候，父母亲这种除了教育之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也包括这个管，你怎么样管他，怎么样教育他，怎么样提供资源，家长没有提供，那么祖母和保姆也提供不了这些东西，这应该是父母亲的责任。就我们老家就有一句话嘛，叫草屋年年盖，一代管一代，带孩子应该是父母亲担负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事情，也不是保姆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请马昭教授来谈，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就是幼子在不远游，或者是说像刚才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出来说，就说若远游必携子或者携幼子。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上海的王先生也说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为什么若远游必携子或者携幼子，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如何能够保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关于留守儿童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是不是通过幼子在不远游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呢，这里所造成的留守儿童的现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啊。这个呢，我想，比如说我前几天吧，刚和这个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访华，当时呢，我到了这个常州。常州的当地的全人大呢安排我们访问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项目。当时这个农村里的呢有280多人吧。我当时问这个负责的这个村干部啊，这个280多人中人口比例是如何的。那么他就告诉我，这280多人当中呢几乎没有壮年青壮年，全部是这个老年和儿童。那么这里就体现出一个问题呢，说留守儿童的产生呢，实际上是一个城乡发展的综合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差距。那么经济差距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所谓经济差距呢，就是说，那么你能不能挣到钱？那么有一些这个报道呢，就提出，你比如说在农村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呢只有1000多块钱，那么呢，如果送孩子上学要花2000块钱，那么这样就很难完成这个农村的这个儿童教育问题。那么父母呢只能离开农村，在城市呢寻求更新的工作和更好的报酬，这样的话呢来解决这个经济收入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考量。那么如果我们再从其他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去考量呢，同样也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你比如说城市管理的水平问题，那么城市管理呢可能相对来说比农村的管理要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工作机会可能就更多一些，会更完善一些，这样也很导致父母呢愿意这个出去打工，而这个孩子呢就无法跟随了。那么这是一个综合差距的一个体现。那么刚才南桥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幼子在不远游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观念上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而我呢是确实很赞同呢这个主持人你刚才提出的若远游必携子。那么这个必携子呢就提出了对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能够让这个城市管理体制能够开放，这个开放之后呢能够呢给这个留守儿童呢在进入到城市之后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生存和这个发展空间。这样呢是应该说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途径。
接下来我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请南桥来谈一下解决留守儿童，你认为它的关键和根本是什么？因为刚才好像马昭教授不太同意你这个幼子在也不是说不同意，就是说你这个办法幼子在不远游可能这个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你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是什么？
马教授，我接受您的批评啊，这个幼子在不远游这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关键是发展本地经济，经济差距缩小了一些，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也非常喜欢那个若远游必携子这个概念。要不就在本地就业和孩子在一起，要不就离开，离开的话得保证有条件让孩子跟着离开呀。那么他解决的关键和根本就应该像实现我们当初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改变其他的一些社会体制，比如这个教育体制应该打破人为的一些壁垒，让家长可以在外地带孩子入学。我不觉得现在这个用脚投票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当地的一些软环境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孩子在上海上学，像王先生说的，那么学校里面要三证齐全、五证齐全，才能够让孩子去读书。那么等家长把这些证全办齐了，孩子也耽误了，他们的成长和教育等不起。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把孩子的教育和民族的未来摆在头等位置，所以我希望这个政府官员能够这样去考虑。另外我觉得应该扶持新兴教育。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啊，比如在东莞啊，在浙江啊，这个私立教育发展得很快，他们当初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嘛，所以在教育方面他们现在也走在前头。很多这个外来工比较多，那么当地政府呢和企业他也要留住人才，那么他们就希望能够扶持这种私营企业私营的教育成分。所以在教育方面我觉得应该要花大的功夫，应该让一些新兴的民营学校产生。这方面这几年也在进步吧，我觉得很让人欣慰。
嗯，这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谢谢南桥，也谢谢马昭教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